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今天早晨我们一起要来读的圣经是阿摩斯书第九章。天父，我们早晨一同来你的面前，当我们在诗歌中，在祷告中来称颂你，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满了喜乐，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早晨当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你必定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求主按照你丰盛的应许，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今天早晨因为你在这里，这里是圣地，这里是真正的圣地，就让我们脱下我们脚上的鞋子，我们存着谦卑恭敬的心来敬拜你。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我们等候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恳切地求圣灵把圣经向我们打开，好让我们一生活在地上有盼望，有力量，有方向。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不知道刚才你念过阿摩斯书第九章整章的圣经念完以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阿摩斯书第九章是讲盼望，我不知道你听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他说你的意思是不是从第十一节以后开始，耶和华神给以色列百姓盼望呢？你听懂他的话的意思了吗？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说，第九章前面一大半还是很可怕的审判呐，你怎么能够说这是我们的盼望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看见一个事实，那就是阿摩斯书第九章前面的这一段实实在在的是讲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神说他要审判，而且他真的是会审判。我们今天是事后诸葛亮，我们回头来看先知阿摩斯他所预言的审判，确确实实的是发生在历史的中间。以色列的百姓国破家亡，而且从此再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了，永远没有了。你说今天还有？不对，今天的不是当时的以色列。以色列在旧约的圣经中是北国十国，那个十个民十个支派他们所成立的一个国家。而今天的以色列不是，今天的以色列是南国北国 mix up 全部混在一起，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以色列人知道他是哪一个支派的。所以先知阿摩斯所说的审判是如此的严厉，是如此的真实。那为什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章圣经是每一个读这章圣经人的盼望呢？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我希望弟兄姊妹靠着神的恩典你能够明白。这一位宣告审判执行审判的神，因为他实实在在的说话算话，他警告以色列百姓，你们再以自我为中心，你们再来跟上帝玩游戏，你们所想的就是利用神， 而不是愿意侍奉神、顺服神。你们外面可以有敬虔的外貌，你们里面却满了一切的肮脏、罪恶、腐败。你们口口声声地说神是蛮有恩典的，然而你却不知道神的恩典是等你悔改，要活出一个圣洁、公义、荣耀神的生活。如果以色列的百姓继续这样子，神是毫不客气的，严严厉厉的审判他们。那弟兄姊妹，我要问你，神毫不客气的严严厉厉的审判以色列人，为什么成为你我今天的盼望呢？应该是成为你我今天，可怕，这哪里是盼望，不得了，神这么厉害，得罪不起啊。弟兄姊妹，你记住一件事，如果神在审判的事情上说话不算话，听清楚啊，请问你，神在赐恩的事情上他说的话你还相信吗？听明白了没有？因为神在审判的事情上他说话算话，所以他在赐恩典的事情上他说话算不算话？也算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读阿摩斯书第九章的时候，你要求圣灵开你的眼睛，你要很清楚地看到你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怎么样对待以色列，弟兄姊妹，他要怎么样对待教会，他是怎么样的说话算话，过去如此，今天也如此。他过去如何的警告以色列的百姓，他今天照样警告在耶稣基督里属他的百姓。他过去如何赐福给他属地的百姓，他今天照样，他所赐的福绝对不会落空。所以当我们在读这章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像施洗约翰呢，他看见耶稣走过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大叫说， Behold the Lamb of God， 看啊，神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读阿摩斯书第九章，但愿圣灵在你里面对你说，看啊，你的神。你要看见你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是如何的有能力，他是如何的有智慧，他是如何的圣洁，他是如何的公义，他是如何的慈爱，他是如何的说话算话。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话算话不是你愿意就可以的，我们很多的时候说话不算话不是我们不愿意哦，是我们说了我们做不到，同意吧？弟兄姊妹，上帝有一个特点，他不但是无所不知，他不但是无所不在，他不但是无所不能，他说话算话。为什么说话算话？因为他说了他一定做到，他有能力做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挡得住他。这样清楚了吗？好，如果这样懂了，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圣经是先知阿摩斯他最后所看见的异象，也就是第五个异象。那么你看他看的这个异象的特点在哪里呢？这个特点是他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然后主就说话了，主没有问他。记不记得前面四次主都问他，你看见什么？有没有？这次主不问他了，主直接就告诉他，就给命令，就告诉他神要做什么。在这里有一个特点，他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注意哦，他用的字哦是 Adonai， 主，这是一个君王，这是一个有主权的一个主宰者。他没有用耶和华，他不是用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自己有永远有的上帝，他是用主，这一位有主权的，这一位有能力的，这一位能够执行他命令的。他看见这一位主站在祭坛旁边。 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喜欢去查那些解经的书呢，你很自然的就会发现，哇，这个圣经学者对着这个祭坛呢，就有很多研究了，哎，很多争论。那他们研究争论基本上就是两派，一派就说这个祭坛呢，就是敬拜耶和华神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那个祭坛。那么他要说明是那个，当然可以引经据典，找了一大堆的东西。那另外一些圣经学者呢，就告诉你，不是那回事。这个祭坛呢，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啊，自己私立的，到处私立的那些祭坛。那么当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般人呢，我们又不是研究这些东西的人，我们犯不上花那么多时间。你要知道，他们要证明是哪一个，要引经据典，要搞多少时间呢，对吧？我们不在乎那个东西。我们读圣经其实很简单，我们上下文大概看一下。那你还记得第八章？到第八章末了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第八章末了就在那里讲到，以色列的百姓，神要怎么样的处罚他们？那么你读到那里的时候，基本上你会看到是说，他们在他们自己各地所设立的假神所拜的那些祭坛里面是惹神生气的。所以你这里读下来，你几乎是可以猜测，大概从上下文看起来，这里应该就是他们自己所立的各种祭坛。不过重点不是那么重要嘛，重要的是什么呢？以色列的信仰，以色列的信仰，他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不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拜耶和华。以色列人信仰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是要利用神，满足他们自己。何西阿书第八章十一节，那里有一句话说：“以法莲天真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整个北国虚假的宗教，就是所罗巴伯私立祭坛上建立献祭开始的。你去读列王记上十二章三十二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这一位 Adonai 这一位全能的主，做君王的主，他要毁灭以色列，他从哪里开始呢？他就从毁灭他们的祭坛开始。神的审判是严厉的，当他在那里说他要击打祭坛的柱顶，门框整个都要震动，然后这些柱顶就落在那些众人，这些众人当然就是那些来献祭的人头上，当然有人死了。那你读到这里很容易就想到四世纪里面有个故事，还记得吗？参孙到最后干的一件事差不多这个样子，对不对？啊，一大堆人在那边献祭啊，敬拜，他就把那个柱子给他啪拉垮了，对吧？压死好多人。那是不是都压死了呢？没有嘛，大部分压死，还有没压死的嘛。那先知阿摩斯在这里说，四世纪那个时候参孙呢，没压死的还可以逃走，知道吗？这里呢，他说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神的审判严厉吧？真是严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开汽车的时候啊，有没有不小心啊，有的时候像我一样，那经过黄灯啊，心不在焉啊，应该是踩刹车的，对吧？结果你踩什么？结果踩油门，呜呜过去了，对吧？那你一过去了，一看旁边一个警察，那请问你那时候心里什么感觉？哎呀，应该刹车的，对吧？那如果那时候警察的车灯一亮，你心里面怎么样？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对不对？又惨了。那如果他警察车灯没亮呢？你心里怎么样？啊？哎呦，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地上的法律啊，你总有人逃过的，对吧？总有侥幸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犯了很多东西，地上的法律没被抓到嘛，该停我们没停也没事了， 对，他灯也不亮了，放我们一马。但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耶和华神的法律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听清楚啊，很多基督徒今天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常常以为啊，上帝的法律啊，跟地上的差不多，也可以逃脱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深深的盼望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从心里的深处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地上的法律你可以犯，神的法律你不要犯，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这几节圣经如果我把它总结起来，他在说什么呢？这几节圣经总结就告诉你一件事，耶和华神要赐给人的灾难，耶和华神要来的审判是没有人能够抗拒的，而不但是没有人抗拒的，是你是无处可逃的，你没有地方可以逃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最让人安慰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最可怕的一个概念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愤怒隔绝。听清楚啊，就是这段圣经，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惹神的愤怒啊。会读圣经的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诗篇139篇，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作诗的人在诗篇139篇他说些什么呢？还记不记得？我到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是不是？跑到海的极处你在那里，对不对？那你读这段圣经呢，基本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你去看他这里就讲，我要逃，对不对？这些人要逃，他们往哪逃啊？他们挖透阴间啊，是不是？逃得掉吗？我的手臂取他们出来，爬到天上拿他们下来，藏在加密山顶。加密山是很大的山啊，上面还有很多的洞啊，很多的树啊，是很可以藏地方的人，很容易藏身的地树，抓出来，藏到哪里都抓出来，跑到海底下总可以了吧？哎，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跑到海底下？约拿是吧？约拿跑到海底下，他以为在耶和华神拿他没办法，逃得掉吗？逃不掉，逃到哪里都逃不掉。弟兄姊妹，有兴趣你回去把诗篇139篇跟这段圣经拿来比一比，你就看得好清楚，你看得好清楚，你没有办法逃避耶和华的面，无论你到哪里他一定逮到你。这里有一句话，第四节他说，英文是 I will set my eyes on them， 中文翻作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我一定要定睛在他们的身上，降祸不降福。哦，这是好厉害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21章第10节用了同样的一句话，差不多这个话，这个话也是讲到神审判的严厉。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忘了，先知耶利米讲完这句话以后，他下面就说了，他说70年以后巴比伦呢把你们抓走，70年以后呢我还要再来看你们，并且呢我要把你们带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因为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要赐福你们的意念。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永远记住，这一位审判的神呢，一方面他的审判是绝对的严厉，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对着愿意悔改的人，愿意回转归向他的人，他永远都是充满着慈爱和怜悯。他一定在审判之后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回得去。第五节和第六节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说，不只是你没有办法逃，不只是没有地方逃，不只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愤怒隔绝。他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你要搞清楚啊，这一位审判我们的神呢，他是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什么地啊，什么海啊，什么河啊，在上帝的手中啊，都是他的工具。我们心目中什么东西最稳固啊？大地最稳固嘛，对不对？什么东西都靠不住，地靠得住啊。但是地震一来，你就知道地靠得住靠不住啊，地也靠不住嘛，是不是？因为耶和华神是创造者，再靠得住的东西他手一动就全完了。他可以把所有的水浇在地上，那是何等的可怕。这一位创造管理宇宙的神，他不但是审判者，他是执行者。离开了神的话，以自我为中心，有金钱的外报，没有生活的见证，我们真的要害怕，因为他的审判是非常非常的彻底，他的审判是无法改变，他的审判是无法逃避。但是呢，永远记住，这一位神，他一切的审判不是为了毁灭，是为了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悔改。从第七节开始，你会发现耶和华他太了解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一直有一个观念，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原来在埃及为奴之家，是耶和华神亲自把我们带出来的，这是他们的夸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在这边跟他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你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你们觉得你们很特别，我看你们啊，就跟古时人一样。那古时是一个非洲很小的国家，你们跟他们没什么两样。你们觉得你们被很，我很神奇的把你们从埃及带到迦南地，你难道不记得吗？领非利士人出加菲陀的，领亚兰人出吉尔的是谁啊？也是耶和华。所以不要以为带了一个民族搬个家就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件事情了不起的是，耶和华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是要让他们在列国中单单属于神，是要让他们成为神的百姓，要让他们在地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有一天这些与万民分别出来归给神的百姓跟万民一模一样，请问你，耶和华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还有意义吗？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